到哪里去，没有一个地方比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更好，你同意不同意？在美国过感恩节是一个好像中国人的端午或者中秋是一个全家大团圆的。我以前在的教会里面通常英文组都是自己家跟家人来过感恩节。我们华人呢，到了华人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的家在哪里？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感恩节的时候是跟我们一个团契一个团契在教会的家里面一起来团聚。你觉得特别不特别？你觉得我一向在华人教会就是这样？事实上在北美也很特别，你若回到亚洲也很特别。我自己以前到了加拿大的时候，觉得在那边的感恩节一点味道都没有，那边十月初而且都是一家家人过，我就非常的不习惯。但是现在又回来了，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要跟着弟兄姐妹再读以前我们读过的一些圣经，如果您可以的话，麻烦您站起来好不好，一起来起立恭读。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就读这两节，之后还有其他在约书亚记的话语。好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好不好？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籍，站在承认自己的罪孽和罪主的罪孽。这句话非常的特别，是他们站起来承认自己的罪恶，这是一般我们认罪的。但是那一天他们的认罪，连他们的列祖的罪孽他们一起来认罪。我们也一起来念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还有七章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沙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主，我们势力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再来回想在被掳归回的这第二波最后的结论，是结论在这个全国整个一个全体的认罪。到底在这件事上你向我们的开启是什么？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也让我们在今天几千年之后，让这些话语对我们今天的认知跟我们的行动能够有提醒跟帮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视个人主义的社会，我们越来越重视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要有他的独有的玩具，而且他们要学习独立啊，学习独立。那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要有他们身上特别的独特的特征，而且我们也要让他们能够，我们大人也一样，有一个独处的机会。因为独处的缘故，以至于在北美我们的隐私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不晓得各位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教会现在正在许多的出口的地方都要装这个闭路电视啊，闭路电视的原因呢，是因为万一有拐孩子的要到我们教会来拐走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照到他们。但是为了这个闭路电视呢，我们至少有一年多的思想跟祷告。因为呢，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怕我这个礼拜来教会，哪不来教会，牧师都在里面监看，到底张三李四今天有没有来？如果牧师跟你说好久不见，你说有照片为证啊。不要那么紧张哈！你以为咱们牧师的整天没事干啊，整天在对着电视看看张三李四王五啊有没有来？不会的啊！所以现在所有的那些镜头都是朝外，
那有人说朝外，我万一有人拐着我的孩子往外走，至少可以照到背影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抗争，为什么会有这些关注呢？是因为我们是非常重视我们自己，也重视弟兄姐妹的隐私权，你觉得好不好啊？等到如果一个从小到大你注意这样的，我们到一个地方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做任何的发明，做任何的作品都有独家的，要独家的作品。如果这是我有专利的，别人任何十几年不能有别人来仿照，否则我可以告他。那如果这是做生意，如果再大一点呢，就是独裁了哈。就是好像叙利亚的领导，很多国家的领导，他们是独裁的。那大概北韩的领导大概是最极致的独裁哈。那现在他妹妹也上来做要职，非常有趣的。那如果你在北韩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我们整个老百姓都是属于这个领导的。那一个独个人主义在强调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越来越一个人生活比较习惯，因为呢人多事就多，所以有些人信了耶稣下个礼拜我们教会要受洗哈，有十几位要受洗，我特别关注就是受完洗之后他们有没有跟我们说天堂再见。你不晓得我这是笑话哈，有人受洗之后再也看不见。那因为他们觉得在教会里面人太多，人多事多，人多口杂。我们一个人呢，一个人吃饱，如果单身的时候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不会有人跟我有任何的争议。所以我们在这个个人主义是自我中心的强调底下呢，我们就在北美这个社会的里面越来越独立，甚至于我在教会的做一些事情，我能够把事情做好，但是我容易跟人疏远，跟人的关系我要把事情做好，以至于跟人的关系我们不见得能处理得很好。那我们注意一些规条，我们的 bylaw， 但是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在我们在这些细细节节条条框框的这个来研究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见，以至于让我们中间的关系破坏。这个个人小我的强调，当你有强调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很自然有另外一般的忽略，是不是？当你强调一般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另外一些事情，你就是故意的、不小心的被忽略。我们甚至于在我们基督徒的操练里面，我们注重我们的灵修，灵修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人说我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跟教会呢不一定的有关系，所以呢我就这个我记得，特别是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那边有150-160家的华人教会，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呢不像我们 Boston 哈，教会只有20-30家，你要选择的机会没有选择的。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哈，那在那边有150-160间的华人教会，所以稍微不满意，他们就可以跳个地方。所以我们很习惯的说，有很多的基督徒叫做这个 Hopper and Shoppers 啊 ，Hopper 是什么东西 ？Hopper 是蚱蜢啊，跳来跳去啊。那 Shopper 呢，他是来看这个购买东西的，他只看不买的叫 Shopper 哈 ，Shoppers and Hoppers 那。这样子呢，我们只注重个人的灵修，不必要对任何的任何的教会有任何的委身。我们做灵修的时候，是我们个人跟神一个纵向的，向着神的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的横向呢，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以至于在我们个人的思祷上面有一些操练，但是在教会的祷告会，觉得我祷告怎么给别人听到呢？我祷告祷得没有别人好，所以我不敢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就好像我们要坐车子，你到底喜欢坐公交呢，还是喜欢坐私家车？当然喜欢坐私家车。你喜欢住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 是一个家一个独立屋呢，还是你喜欢住一个叫高密度住宅啊？高密度就一层楼上面有很多很多家。所以现在你在北美待惯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追求是朝私家车、朝那个私人房子、独立屋的方向。 那在这些里面我们已经习惯了，但今天呢，我盼望给从圣经的里面，就做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一段的全国的认罪，是一个团体的认罪，甚至于为他祖宗民族的认罪，来最后来看啊，来看一个整个的一个群体的观念，而且到底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神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到底我们应该一个人来独处，有个人中心，还是应该整个跟着啊，整个跟着教会一起啊。那在这些大环境的里面，我们虽然我们注重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但是在大环境的像个大染缸一样，并没有你我并没有办法有一个自由，是可以啊，可以自由的选择，因为整个的大环境、客观的环境就在影响我们。以前啊，我想到一些学校枪击案的时候，哇，那个案子好大好大，那这个一年发生一次不得了哈。那现在呢，好像经常有。那经常有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你如果有孩子在学龄的时候，你孩子去上学上到公立的学校去，你都会害怕到底他出去能不能平安的回来哈。事实上在整个的传媒的里面，你看，盼望各位可以好好的去研究这个华德迪士尼啊 ,Disney 的 production, 他的电影的里面。你看许多许多的不要儿童的电影是一个，而且大人的电影更不要说，整个好莱坞的产品里面很多很多都是讲到不是一个家庭，不是一个完整的父母亲，常常是单个的或者孩子离开的，甚至于在好莱坞的这好莱坞的产品的里面，把同性恋把它美化，让人觉得那是一个应该的，以至于很多的时候，甚至于在婚前情、婚外情也被美化的，让你觉得真是这个非常的美好。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这么古怪啊？要去责备别人？事实上我们在一个同济压力的里面，常常让我们的判断已经胜过一个尝试。最近发生在 Ferguson 的事情，如果不管你是黑人、白人或者像我们东方人，如果你在这个中间，你会不会站边？很多人希望不要打成那个一团，但是就打成一团。一个26岁的警察把一个18岁的孩子，而且身上没有带武器的孩子打几枪打死，但是中间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检察官找了好像是12个人的陪审团，看过所有的例证之后，他们不判这个年轻的警察26岁不判他刑，那结果闹成了一塌糊涂，连警察连军队都国家保卫队出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一个小我，你再怎么样过一个自我中心，过一个个人主义，你我没有办法不受外在的影响。好像当时希尔西玛的原子弹下来的时候，你不管是一个主战派还是主和平派，你照样如果在那个地方，一样会受到灾害。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小我为中心的，但是它大我上的有忽略的，我们今天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说。在创世纪第2章18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请问那人是谁？就是亚当是也。那时候亚当只有一个人，他神的创造已经好第五天第六天之后，他就造那个亚当之后，他来造，为他造一个夏娃。他说我要为他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在你的婚姻跟家庭生活里面满意不满意，如果你不满意，你就怪这个婚姻生活，这个配偶是神在当时的婚姻的设计，是创造的设计，这个群体是神所开始的，家庭 是头一个第一个也是一个群族群的最基本的建造单位或者最基本的单位，所以整个的族群的观念团体的观念是神开始的，是神在创造里面所显出来他的设计。你就会发现神的心意在团体里面，神的心意在族群的里面。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创世纪十二章，刚刚是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当时他叫亚伯兰，所以这个叫做神跟亚伯拉罕的约啊，神跟亚伯拉罕的约。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他呼召亚伯拉罕这一个人，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必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当亚伯拉罕这一个人蒙召的时候，在他呼召，神有一个目的，是一个国度。在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呼召的时候，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旨意，是叫借着他能够成为一个大国，而且叫旁边的人能够得福。这又是一个除了创造的设计以外，是呼召的目的。再下来到了做出埃及记，神要呼召，神要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他神向神向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给我，是神拯救他们从埃及的奴役里面救出来。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时候，我们也讲到个人的救恩，很对，就借着出埃及来讲到我们在救恩上，个人救恩的蒙拯救是好的，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忽略，神带这个六十万男丁加上妇人孩子，可能两百万人从埃及的奴役出来，他不光是有一个消极的救他们每一个人脱离做奴隶的痛苦，而且他说到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什么？做祭司的国度的 kingdom of priests， 成为一个 holy nation， 成为圣洁的国民。你这些话要告诉以色列人，在神不光是他在创造的时候，他有个目的，他要为他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他的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是你要成为大国，你别人要因为你而得国，从一个个人到一个团体。而且在他救恩的里面也说到救恩有一个终极，有个极致，是让他们这个被拯救出来的要在成为侍奉神的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又是一个国度的观念，一个团体的观念。这是一个大我在神心里面的一个命定。到了启示录，你说那是创世纪，到了启示录，创世纪出埃及记圣经最前面，到了启示录最后面的第五章第九节，他说神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他买赎人来，这些从每一种的 tribe 这种各族，从每各方是各种的语言，从各民每一种人民，还有各国所有的 nations 买了人，买赎人来归给他。但不光是到了一前一后间，以弗所书那边他说到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他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说身体只有一个，你注意，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的。他说你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几个指望，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神就是超乎众人之上，住在众人之中，也住在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有多少的一呀、一个一心一体一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他说你们整个的神的儿女都归在这些一的里面，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不再是二，不再是三，不再是许许多多的个体，而是一个族群，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的里面，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我们一起来顺服他的时候， 彼此弟兄姐妹，我们叫弟兄姐妹，实在不是基督徒在里面肉麻当有趣，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我们同在一个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笑话，他们有那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哈，还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有人说苏联老大哥哈，他到底是我们的亲哥哥还是我们的领养的啊，还是我们的朋友？他当然是亲哥哥。为什么？他说因为朋友有选择哈，亲哥哥没有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给你讲的是，我们这在这边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选择，跟你讲语言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在政治的，你在你自己的原来的祖国，政治的看法不一样的，你我，你记得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了。我们在这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的里面，我记得讲过，他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 ，above all， 而且贯乎众人之中 ，through all， 而且住在众人的里面。Abiding in all, in all， 在这个希腊文的里面，一共就三个不同的介系词。头一个是 above all， 第二个贯乎。所以我们中国人，我记得讲过，好像是乾隆通宝，一个钱中间有一个洞，拿一个钱串子把这一串钱整个串在一起，我们就拎在手上。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是有中国那个古钱的清朝的钱的贯乎 through all， 把我们众人串在一起，而且也住在 in all， 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这样的，在他的工作，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有这个大我的命令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到了哥林多前书，我们平常在拨饼在分杯的时候，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怎么样统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拨饼聚会，没有圣餐，但是我盼望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平常圣餐的时间也很急哈，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讲解。我们众人在这边领杯的时候，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血，所以到后面说我们不要不按理来吃喝主的饼主的杯，就吃喝自己的罪。我们常常是解释成，我们这样解释也没有错误，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犯罪，没有认罪，没有好好对付好，我们在领饼杯的时候是吃喝自己的罪。但是这边你注意一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那边的教导是在教会的里面有分歧，有钱人跟穷苦的人，穷苦的人坐在边上饿了肚子，有钱的人嘴喝吃酒酣饭饱，到教会来领圣餐的时候拨饼的时候根本 就喝醉了。有在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是这样的情形，他没有顾着弟兄姐妹的需要，他在这边说我们在领杯的时候是统领基督的血，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合一的见证，是一个族群的见证，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在这个地方，如果当我在领饼杯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有跟弟兄跟姊妹有不能够相合的地方，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认罪，不光是我们犯的罪，其他的罪，而且特别是不能相合的，在团体的见证上得罪主，伤害到身体的见证。他说我们虽然是多，仍然是一个饼，是一个身体，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在领饼杯的时候是这样的注意，所以到后面在第五章那边说到，他们所以说在教会，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他说好像一个面笑在一个面粉的里面，全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罪等等，我会有更多的解释。在小小的一个罪里面，就影响到整个的人，整个的族类犯罪现代罪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在拨饼领圣餐的时候的教训，让我们看见这仍然是大我的命定。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五到六节，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 living stones 多数的，也像活石，我们是一个 小小的石头，我们姊妹的孩子叫做小石头，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在圣经上有这个字哈。那个，所以我们都是许多的小石头，但是我们要一起被建造，成为一个 spiritual temple，spiritual palace， 是一个单数的灵宫。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神所悦纳的灵祭。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些的里面，你就看见再一次我们多的个体，但是确实在一个灵宫的里面被神的建造的一个目的。在约翰写约翰那老年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被充军，因为他的信仰被充军在拔摩海岛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2012年在讲启示录哈。那我不多重复，但是我特别把第一章第九节摆在你们面前。这个约翰跟亚细亚教会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companion in 耶稣的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为神的道，而且为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曾在那叫拔摩的海岛上，在地中海那边外面一个孤岛上，他被充军在那个地方。当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主把将来必成的事显给他的时候，在他开始写启示录的头一章前面的总论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事实上他好像在讲道，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在一个讲台上，在一个教堂里面讲道。但是我不知道约翰在写的时候，约翰在讲的时候，约翰在把这个信息，把这个启示告诉教会的时候，到底那天在他面前有没有另外一个人。很可能他被关在孤岛的里面，他面对四面都是海洋，他没有办法回到他所爱的教会，他没有办法见到他所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心里面纪念他们。在这个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他永远没有被关注，因为他对教会、对神的家、对那个族群、对那个团体，是他跟他息息相关的。他虽然一个人在荒岛上面，他写信、他的呼声、他的爱、他的关注都在神的家里面，从来没有任何的患难或痛苦或者逼迫或者刀剑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被得救、被造、被得救，我们能够在神的呼召、在神的家里面的许多许多圣经的例子。我们现在看到第三点，我把第三点跟第四点在你们周报的里面，我把它连在摆在一起来讲，好不好？那这个我有些时候周报，我怕我打错字，所以我就请美恩师母帮我检查一下。他说：“你这个叫什么连坐哈？”多难听啊，这又不容易懂哈。我说：对啊，就是要讲这件事情。那你讲比较容易一点。那我说这件事情比较容易，那你连英文呢，英文叫 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 你说你更不懂哈，更不懂。这个不是翻译啊，这是加强，这不是翻译啊。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有翻译的好事，能够把原来的信息能够用另外一种语文能够翻的能够很准确很忠实的，但另外一种翻译是用不同语言来加强它的。那你说这到底这个连坐的原则是什么？好，在生命记，在摩西五经最后的生命记五章九节，神说：不可跪那些像，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是一个 jealous God， 他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讲，但是里面有一些不服气啊？如果一个父亲犯了这个罪，一个祖父犯了罪，跟我们后代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追讨到三四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有一个连关联的关系，有一个连坐的关系。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我们在 Boston 去年4月15号那个两个兄弟Tanarev 那两个兄弟，他们两个人在 Back Bay 那边引爆了几个炸弹，炸伤了还有炸死了人。 结果现在抓的先审的是他这个弟弟的一些同学，他是知道而且不报案，而且还帮这个弟弟把那些证据把他丢到垃圾桶去，现在全部被翻出来。你说哎，我又没有炸人，我又没有做炸药，我只是没有报告，这叫做连坐。我们中国人说连坐，连坐。那在这边说，如果你拜偶像的话，神要追讨他的罪，而且要追讨在三四代。我们再看看刚刚我们前面我们读的，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那边所讲的一件事。那因为约书亚记，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我们2012年7月，我们就讲过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啊。如果你愿意的话，2012年7月1号曾经讲过亚干的这件事情。那在他们要去攻击埃城之前，他们攻击了一个大城叫耶利哥城，他们在外面转了几圈，在那个城整个都垮掉了。之后他们要去攻击一个小城，那个小城叫做埃城，那个埃城的意思是废墟，小小的小村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在神在他的约书亚的军队要去攻击埃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六章18节，神就先警告他们，他说你们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到了第七章第一节，他就在把整个第七章的后面做一个总结。在第一节出来的时候，他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在犹太的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哟，祖宗好几代都数进去了。这个人是谁呢？名字叫做亚干。这个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以色列人是全部的以色列人发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弟兄姐妹能够自己回去看约书亚记第六、第七来章，我很快的走一遍。在他们在一个大胜仗耶利哥的胜仗之后，他们就派了一些探子去探这个小城。这个埃城一看，看完了之后，他们回来报信，就说这个上海话叫做小事情啊，小事情啊，小事情一件，这个城用不着我们这个是几十万大军跑去打那个城。所以呢他们就派了36000人去打这个城，结果呢吃了一场败仗，败仗下来死了36人。哎，你说 big deal 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去了36000人，死掉对不起，死了去了、去了这个三千人，对不起，去了3000人，结果去了3000人，死掉36人，这边还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在那个地方，那没什么关系，死掉36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圣经上的那边的描写，他们的以色列军队军民就心化如水，因为神应许他们要进约书亚要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结果怎么一场艰难的耶利哥城一攻不攻下来，结果反倒在后面一个小城吃败仗，原因是什么？请弟兄姊妹自己再去看啊。有一点背景是埃城在一个山坡上面，而那些上山本来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且上面有很多石头，所以有人说光是石头打下来就可以打死36个人。结果他们在那边吃了一场败仗，他们就约书亚将军跟他们的长老就在面前披麻蒙灰的在神面前哀告。到了第10节到15节，神就指明他们的原因是什么，神就告诉他们到底为什么你们会吃这场败仗啊。那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在前面他告诉他们不要当灭的物，他违反了我吩咐他们的约。你看看这中间有多少复数的词，以色列人，多数的以色列人犯罪，他们违背了我给他们的约，而且把当灭的东西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因此以色列全民在有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逃跑是因为被成为被咒诅的，你们如果不把当灭的物在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 用的这些词，这些代名词也好，以色列名，这些都是多数的。但请问到底谁偷的东西？几个人偷东西？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啊，雅干啊，叫雅干。所以啊，以后你如果生孩子抱孙子，不要随便起这个名字啊，不好啊，这个名字不妙的啊。那结果呢，他们就把雅干几次说到他们，就把这一个人所犯的就把它摆出来，之后要找这个人，就在所有的宗派的里面，这些啊 tribes 里面，在所有的 clans 里面，这些家族在 family 里面，最后找到雅干是谁，最后在雅干的那边就人赃俱获，雅干就承认，我看见那些美好的衣服还金银，我的心就被动了，这我就偷过来，藏在我自己，藏在我的帐篷的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共几个人？就一个人。但是这一个人他犯了神的命令，结果遭到全族的失败，而且在那一天的里面，他们就两万四千，打在跟埃及打仗的时候，36个人死。但是他们连累啊，对不起，那个讲另外一个故事，对不起啊，这个在雅各谷，当雅干要被承认罪的时候，他要被石头打死。但是我再看的时候，觉得好残忍，好害怕。要雅干的儿女，雅干的牲畜，哎呦，倒霉了！你做雅干的猫、雅干的狗、雅干的牛、雅干的羊，一起出来跟雅干一起被石头打死。连他的帐篷，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埋在那一堆石头的底下。那个地方叫做，改名字叫做雅各谷，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就是在这边我们所说的是一个连坐，是个 principle of solidarity， 是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的里面，你被视为是整个一个团体所犯的所做的事情，你在这个负面的影响是这么的可怕啊！但你光讲负面的，我们正面的，在民数记，刚刚我没有把25章啊整个带着弟兄姊妹看啊，我在这边还是做一个很简介给你们听，好不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在民数记还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石亭，在那边他们就跟摩亚人和 Moabites 跟他们的女子能够犯淫乱。他那个地方不光是跟这个女子犯淫乱，而且是跟他们的敬拜啊，这个淫乱的罪跟敬拜这个拜偶像是有相关的。在那个地方，所以说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还有个 burning 的 wrath 就临到他们。之后神的愤怒是什么呢？是瘟疫在他们中间传开，在他们中间传开，一下子死了24000人死掉。之后他们把他们族长领导先处决，之后呢？就在这个在他们哀哭在里面在那边悔改的时候，就有一个心理是他们犹太人中的一个族长带着一个摩亚女子叫做哥斯比，就在会幕门口非常张扬煽动的还是亵渎神的走到他们面前。这段的记载在在民数记25章第6节这一段哈，如果你民数记25章1到13节，我不带弟兄姊妹整个走一遍，但就在这一段里面看到，在这边他们祭司大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所以这个大祭司的孙子啊，叫做菲尼哈，他看见，他头一个动作是看见这个新利带着哥斯比就进到帐篷的里面，他就从会中起来。他不是在他们整个的会众中间，在里面哀哭，在里面认罪，他们被神责备，他就从会众起来，手上拿着枪，就跟随了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族长叫做辛利，跟他们进到亭子或者帐篷里面，将以色列人就是那个辛利和那个女子一枪就把他刺透。哎呦，好可怕的事情！这样以色列中的瘟疫就止住了。那时候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在刚刚我们看见的，在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因为雅干偷窃私藏神叫他们当灭的物，就带来全族的失败。在这边当他们 整个的人民在邪神外邦女子面前失败的时候，一个人的义怒，一个人站在神这边，神的怒气好像烧着了一样，这个人向着神的热心也像烧着一样，他以神的祭邪的心为重，神热他也热，当神愤怒的时候他也愤怒。我们中间有谁是这样的人？这个人永远跟神站在一边，多少的时候我们跟神站在一边，不一定是把别人刺死，不是把对付别人，常常我们的肉体跟神站在另一边，我们仍然愿意跟神站在一边对付我们的自己。这个地方你不要解释成我们跟神站在一边专门去整别人杀别人， no no no， 你很注意，凡是不跟神站在一边的，好像这个 Francis Havergal 那首诗歌 I'm on the Lord's side， 我是与神站在一边，好，那首歌他说了我们永远与神站在一边，这个芬尼哈他就是与神站在一边，带来的结果是瘟疫止息，带来的是神愿意立跟他们立一个平安的约，让芬尼哈的后代，他本来就是亚伦的后代啊，以利亚撒之后他是孙子，当他能够为完全为全民来赎罪，这是一个人的义行，一个人的善，芬尼哈的善就影响整个，所以连坐不光是负面的，一个人所做的恶让他们全部一起连坐受连累，而且是一个人的得胜，一个人的为站在神这边就来全民的医治。在这边你看见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大我跟小我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今天来看到底我们的落实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落实是我们这个小我，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在一个族群，在一个大我里面，以大我为己任，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优先。你看见神是其设计而且开始婚姻的神，我们对婚姻的家庭 的关注跟关心不只是现在，哎呀，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丈夫能够处得好，我们的儿女能够全家无事，能够大家乖乖的啊，祖孙三代啊都能够平安无事，我们就基督徒有一个很美好的很美好的一个家庭关系。请各位不要这么想，你要所看见的是神创造的时候他的设计，所以家庭的优先，家庭的价值的 value 是从整个的圣经从创造一直到现在，在家庭的里面啊，我因为我爱上他，我每次想起他我的心蹦蹦跳，所以我赶快去跟他结婚啊，结婚之后发现他没有什么太多值得你心蹦蹦跳的地方，他烧菜你不喜欢吃，他用钱的方法你不喜欢，后生了孩子他管教孩子或者管教孙辈啊，都是你不满意的，所以两个人吵吵吵吵吵吵翻了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讲过，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是因为你爱他，那你结完婚呢，结完婚你要爱他，为什么你要爱他，因为你跟他结婚，啊，你说这个没有道理啊，啊，当然有道理啊，谁叫你跟他结婚呢，谁叫你跟他结婚，你跟他结婚呢，所以你要爱他，你说我看他讨厌死，那你跟他结婚你看他讨厌死的，你要调整你自己，从整个神的观念来看见神为什么把这个配偶给你，你说配偶跟我不配啊，我喜欢吃素菜他喜欢吃大肥肉，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跟你配不配，是你们两个有没有跟神配在一起，我们配偶能够相配，我们的信仰相配，我们在彼此的相爱相配，从神里面支取，所以很多家庭我们个人的事情你从整个的圣经来看，从神这个方向来看，你就发现你没有我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头一个家庭的优先，第二个教会前提，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说我找了在 Boston 找了二三十个教会，我刚刚听说在温哥华有100多个教会，那我到那边再找找看有没有找到满意的哈。你可以去找找看啊，你可以去找找看啊，如果我满意我就今天不会在 Boston 了。你可能会找到一个满意的，等你说哎呀这个教会真的完全 perfect， 我恭喜你，在左右一看原来已经上天家了。在人中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知道的事情有限，我们的看法有限， 我们带着我以前讲过，带着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习俗、许多语言的这习惯，我们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一些原来是没事的事情，所以我们的 perception 我们的认知跟 reality 跟真正的实况、真正的实际是有差距的。我们常常把自己的 perception 当成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12个人的陪审团都判他无罪，你偏要说我觉得他有罪，对不起，我不是学法律的，我也不是律师，也不是审判官，我也不是告人的，我也不是被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只有说我不懂，我只好相信这个 system， 对不对？没有说这个 system 有问题，所以我要去砸窗户。那你要砸窗户，你要找到这个警察家去砸嘛？你怎么把Ferguson 这个的？街上的那些小商店，叫可怜的商店，通通店都砸掉了，就砸了许多那些小商店的那个主人都是黑人。你打人，你不要打到自己人吧，亲爱的朋友。你我这是在举这个例子让你看见，一个人在自己的 perception 里面，你看事情是看不清楚的。但是我们在教会的前提，我看见神把我们摆。有的人决定要赶快建堂，有的人说建堂干嘛，我们钱应该赶快送到外国去，送个贫血。你讲的都对，你 both of you are right。 你说你这个人真相怨，什么叫都我要摆在建堂，我就不能摆那边。亲爱的朋友，你如果感动要为了建堂特别奉献，你就要奉献。如果你不要骂别人，你怎么为建堂奉献干嘛呢？那你要去周济穷人，你就 go ahead。你甚至于把工作困掉，你跟那个跟那个杜弟兄一样，好好全时间去照顾这些在困难中的人，好不好？好，那你不要去指责因为我们要照顾穷人，所以我们不要见他，干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以教会为前提，我永远尊重我的弟兄姐妹，神给他们心中的引导，给他们的感动，我们跟我的看法跟我的优先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我跟刚刚一样，你为什么要爱你的配偶？为什么？不是因为你爱他，是因为他是你的配偶，对不对？我刚刚讲的，你为什么要爱教会？为什么要爱弟兄姐妹？因为你跟他是弟兄姐妹啊。那你说你不是你在讲什么？因为神把你我放在教会的里面，你我就不能不爱。哎呀，刘冠啊，你三个小宝贝都听话吗？都听话，从来没有不听话过。还是爸爸妈妈都听他们的话？不是，我就是说孩子有没有听你话。哎呀，因为我相信他们三个孩子非常非常好。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小把戏，小调皮，不听父母亲话，不听父母亲话，我们就这个父母亲，这个把这个孩子把他丢掉算了。有个妈妈回答的好，我没有办法不爱啊。为什么？因为是我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不爱我们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回答可以不爱。我再讲一遍，你可不可以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没有选择。我如果我里面不爱，我不是说你要变可爱一点，要我自己能够在我能透过耶稣基督的眼睛，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他在神的眼睛里面多么的宝贝，你通过神的眼睛来看他，你就没有办法不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来爱教会。教会的复兴关系个人复兴。我喜欢用这首歌这节圣经来送给你，那个雅各书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那个女孩子在那找她所爱的，我怎么找不到她在哪里啊？结果这个旁白的人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如果你找不到她的话，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羊羔放在牧人的帐篷。我的羊羔这几个小羊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团契，我的小组，我家里面的一个都不要跑到别人去，他们怎么从比利亚团契跑到阳光团契去，我到阳光团契去跟他辩论。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主的。这边说到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所以有首诗歌说，你若跟随羊群的脚中，你就必进入主爱的交通。羊是属于主的，你怎么样来找到你的良人，找到你所爱的主？把你的羊群 摆在牧人的羊群。我说这个牧人是主耶稣，不是我的羊群哈，你不要弄错了，是我们的教会，把你的照顾的几只小羊带到羊群之中，你就自然而然的进到爱的交通。有人说我的教会这一点不满意，所以这个事工不听我的话，所以我就退出来，那只不过是逃避而已。你不过只是逃避，你逃避了人，你没有办法逃避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梅恩在读一本书，他在旁边写的，他说上山修道与世隔绝的出世是出虚伪的。如果你写不下跟不下来啊，你回去等等，你问他，躲避磨练的孤伤自访是空洞的。你跟你不喜欢的，跟你不一样，你就躲避逃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没有操练，没有好学习的。我们像在这个雅各书这边说，把我的羊群放在牧人的羊群，把我的羊放在羊群中间，我就跟了牧人的羊群，我就进到牧，找到我的良人在哪里。最后要结语了，这是今天是我们从九月开始讲被掳后的第二波，是以斯拉跟尼希米。以斯拉是在所罗巴伯之后58年之后带来神话语的复兴，带来神话语的复兴，当他们在水门的复兴面前，他们有一个全国的认罪，认罪的必要性，认罪里面的 confession 有认罪，而且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神的本质的 the intrinsic 他的 attributes， 而且是他跟 relational 跟我们的关系的属性，我们都承认。而他们在一个全国的认罪跟承认里面带来的复兴是理性的，是感性的，是意志的，而且是灵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理性的里面他们明白思想，明白神的话语，在感性的里面他们悲哀跟喜乐他们是相同的，在意志的里面他们要付诸行动，在灵命的里面他们灵活兴旺。最后再把这几个问题摆在大小的落实，在今天以斯拉他个人的复兴带来全国团体的复兴才叫做复兴，一个人的灵命的复兴还不叫做复兴，是全部在你的教会的里面，团契的里面，小组的里面，对你我的重要性是什么，个人隐私的在私，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到底你我谁是你我的属灵同伴，这个属灵同伴是可以知道你最深的秘密，可以到你的 computer 里面，到你的书房里面看你所看的每一样东西，你有没有这样的属灵同伴，你我都需要。但愿大我与小我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认知，而且这样的宝贵。感谢主。
请我们一起